30章，湖上的一夜。那是个春天的傍晚，众人坐在绿草如茵的草坪上，吃着基督为他们预备的食物。那一天，他们所听见的话，犹如上帝的声音；他们所看见医病的事，唯有上帝的能力才能做到。而分饼的神迹更是激动人心，人人都分享一份。在摩西的时代，上帝曾在旷野用玛纳养活以色列人，这一天把食物赐给他们的，若不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还会是谁呢？人的能力绝不能用五个大麦饼和两条小鱼做出这么多的食物，叫数千饥饿的人吃饱。于是众人议论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在一天的见闻中，这个信念在众人心中逐渐增强。这最大的神迹是个保证，他们长久仰望的拯救者已在他们中间了。于是众人的希望愈益增强，这就是将要使犹太成为全地乐园，成为流奶与蜜之地的那一位。他能满足每个人的愿望，击败可恨的罗马人的权势，拯救犹太和耶路撒冷。他能医治战场上的伤兵，供给全军粮饷，终于征服列国，把以色列多年所羡慕的王权赐给他们。众人出于满腔的热诚，预备立刻拥戴耶稣为王。他们见他并不设法引起众人的注意，或博得众人的尊敬。在这一点上，他与祭司和官长们根本不同，所以他们担心耶稣永不宣布自己有荣登大卫宝座之权。于是经过商议，大家同意用强制的手段宣布他为以色列的王。门徒和众人一同宣称，他们的夫子是大卫宝座的合法继承人。他们说，耶稣拒绝这种尊荣，是因为他谦逊的缘故。让众人高举他们的拯救者吧，让那些傲慢的祭司和官长们被迫来尊敬带着上帝权威而来的这一位吧。为要实现这计划，他们急切地布置一切。但耶稣看出当时的情况，并认识到这种举动所必有的结果是他们所不能预料的。祭司和官长们现今正在寻索他的命，告他在他们和民众中间进行离间，如果逼他为王，势必发生暴动叛乱，而属灵之国的工作就要受到阻碍，故此这个运动必须立即制止。于是耶稣叫门徒来，吩咐他们立刻坐船回加百农，让他来遣散众人。基督从来没有发过这么一道难以执行的命令。门徒早已希望能有个民众的运动来拥戴耶稣为王，但想到满腔的热诚竟成泡影，实在不堪忍受。从各地来赴逾越节的人群都渴望见一见这新兴的先知。门徒觉得这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能拥戴他们敬爱的夫子登上以色列的王位。值此雄心勃发的当口，他们实在不忍走开，留耶稣一人在那荒凉的海岸上。他们反对这个计划，但这时耶稣用他从来没有向他们用过的权威讲话。他们知道再反对也无济于事，就沉闷地走向海边去。耶稣随即命令众人散开，他态度之坚决使他们不敢不从。他们称赞和颂扬的话刚出口就止住了，他们正想上前拥戴耶稣时顿时止步，脸上欢乐热切的神情骤然消失了。群众有不少心情刚强意志坚决的人，但耶稣君王般的风度和几句沉着的命令平息了当时的喧嚷，打消了他们的计划。他们认定他有超过一切地上权势的威力，于是二话没说就顺服了。 众人散去之后，耶稣独自上山去祷告，向上帝不住地恳求达数小时之久。他并不是为自己，乃是为别人祷告。他求天父赐他能力，好像世人显明他使命的神圣性，使撒旦不至蒙蔽他们的理解力，混乱他们的判断力。救主知道自己在世上传道的工作将要结束，而接受他为救赎主的人为数还不多。他在心灵的痛苦挣扎之余，恳切地为门徒祈求，他们将受到严峻的考验。他们根据民众的幻想所抱的夙愿，必将在最痛苦、最屈辱的情形下化为泡影。他们非但不能看他登上大卫的宝座，却要目睹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而这才是他的真正的加冕礼。但门徒并没有看明白这一点，因此将来那强大的试探临到他们，他们不会认识到他是对他们的试探。若没有圣灵来光照门徒的心，并开阔他们的理解力，他们的信心是要打败仗的。耶稣想到门徒对他国度的概念是如此狭窄，竟局限于属世的荣华富贵上，心中甚为痛苦。他为他们负有沉重的担子，所以悲伤、忧苦、流泪地向上帝倾心恳求。门徒没有照耶稣的指示立刻离开海岸，他们等了片时，希望能等到他来。但当他们看见天色很快昏黑下来，就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他们离开耶稣时，心中很不服。自从认他为主以来，门徒对他的不满没有比这次更甚的了。他们埋怨耶稣不让他们宣布他为王，他们怪自己不该那样轻易听他的话。他们想，如果当时稍微坚持一下，或能达到目的，也未可知。不幸的念头充满了他们的心思，虚荣之心蒙蔽了他们。他们知道法利赛人恨耶稣，但他们认为他应当做王，所以一心想看见他受人拥戴。他们跟的是一位能行伟大神迹的教师，却被人辱骂为骗子，这是他们难以忍受的磨练。难道他们要长此被认为是假先知的门徒吗？难道基督将永不宣布他的王权吗？他既有这种权利，为什么不亮出自己的真底，而要使他们的生活这么艰苦呢？他为什么没有营救施洗约翰脱离横死呢？门徒就这样的推断，直到陷入属灵的黑暗之中。他们怀疑耶稣会不会真像法利赛人所说的是个骗子呢？那日门徒曾目睹基督所行的奇事，天国简直已经降临人间。那光荣宝贵的一天本应使他们心中充满信心与希望。如果他们本着心中所充满的多谈积极的一面，就绝不至遇到试探。但他们让失望情绪占据心思，没有留意基督的话，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那一天他们曾享受极大的恩惠，但此时都忘光了。他们实在是处在困扰的思潮中，成了汹涌翻腾的狂涛，理性被淹没了。于是主就另外安排一些事来占领他们的思想领域。当人们自造困难和烦恼时，上帝往往会这样做的。门徒们用不着庸人自扰，危险即将临头。这时凶猛的风暴正偷偷地向他们袭来，而他们却毫无准备。那是一次突变，因天气原是晴朗的，所以当狂风袭来时，他们恐慌了，忘记自己的不忠、不信和急躁，人人都拼尽全力使船不致下沉。从伯赛大渡海到他们预定与耶稣会合的地方，相距并不很远。 在天气正常的情况下，只要几小时就可到达。但现在他们随风漂流，离目的地越来越远了。直到四更天，他们还在辛苦的摇橹。到后来，这些疲乏的人自觉已无声望，只好听天由命。在狂风与黑暗之中，大海教他们看出自己的无能。此时他们是多么渴望夫子同在啊！耶稣并没有忘记他们，他在岸上看见这些受惊的人正在与风暴搏斗，他注视着他们，一刻也没有疏忽，十分关怀着那在海里颠簸的小船和其中宝贵的生灵，因为这些人将来是要做世上的光的。母亲怎样看顾自己的孩子，慈悲的夫子照样看顾自己的门徒。当他们制服了自己的心，消除不圣洁的奢望和谦虚的祈求帮助时，帮助就来了。他们正认为自己无救的时候，忽然有一道亮光，照出一个神秘的人影，在海面上向他们走来。可是他们不知道这就是耶稣。他们把那来帮助他们的反看作是敌人，恐怖就吓倒了他们。那用以摇橹的坚强如铁的双手，这时都松开了。船随着波浪飘荡，众目都注视着那在白浪翻腾的海面上走来的人影。他们想，这鬼怪一定是他们灭亡的预兆，就吓得喊叫起来。耶稣赶着前行，像是要越过他们去的样子，但他们认出了他，就求他帮助。他们敬爱的夫子便转过身来，他的声音消除了他们的恐慌，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他们既看出这神秘的人影是主，彼得简直欢喜若狂，但他好像又不能完全相信。就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望着耶稣，稳步行走，如履平地。但当他自鸣得意的回头望船上的同伴时，他视线就离开了救主。风势猛烈，巨浪翻腾，向着他和夫子之间冲来，他就惶恐起来，一转眼不见基督，信心就动摇，人就开始下沉。但当巨浪行将吞没他时，彼得就把视线从怒涛中转向耶稣，喊叫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拉着他伸出的手，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耶稣和彼得肩并肩，手拉手，一同上了船。彼得这时狼狈不语，没理由在同伴面前夸口。这次他因不幸和自大几乎丧命，由于一下不注视耶稣，他险些失足，沉没海浪之中。我们遇到困难时，不也是常和彼得一样吗？我们的眼睛不注视救主，反而观看波浪，于是我们的脚步滑跌，骄横的大水便淹没了我们。耶稣叫彼得到他那里去，并不是要他灭亡，他绝不叫我们跟从他，然后丢弃我们。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耶稣洞悉门徒的性格，知道他们的信心将受何等严峻的考验，他要用海面上的意外遭遇使彼得知道自己的软弱，指明他的安全在于不断的依靠上帝的能力。当他处在惊涛骇浪的试探之中时，唯有完全不自恃的依靠救主，方能步履安详。 彼得自以为强壮的地方，倒正是他的软弱之处。非到他认清自己的软弱，他就不会觉得有依靠基督的必要。他若能学到耶稣借吕海的经验要给他的教训，后来大试探临到他时，就不致失败了。上帝天天都在教导他的儿女，他借日常生活的环境，培养他们在更宽广的舞台上担任他所派给他们的角色。日常生活中的考验，决定着人生重要关头中的胜负与成败。凡不感觉自己必须时刻依靠上帝的人，必被试探所胜。我们现在尽可以自以为站立得很稳，永不摇动。我们尽可以自信地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对上帝和上帝的道所有的信仰是怎么也不会动摇的。但是撒旦正在暗算，要利用我们品性上生就的和养成的弱点蒙蔽我们，使我们看不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需要和缺乏。唯有认明自己的软弱，目不转睛地仰望耶稣，我们才能步履安详。耶稣一上船，风就住了，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恐怖之夜已过，迎来的是黎明的曙光。门徒和其他同船的人满心感谢地匍匐在耶稣脚前，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了。”